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2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将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天主慈悲主日弥撒。教宗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年长者应受到爱戴和尊敬。教宗方济各为来自意大利各地约10万名青年主持祈祷守夜礼，敦促他们不要害怕生命，却要与他人分享生命，并且跟随耶稣。哈萨克斯坦教会表示，教宗方济各睦邻访问所传达的希望讯息，和平是可能的。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连续2年在天主圣神朝圣教堂主持神圣慈悲主日弥撒后，也将于今年4月24日上午10点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主持隆重弥撒，庆祝天主神圣慈悲主日。圣座新闻室4月20日公布了上述消息。天主神圣慈悲主日是21年前圣若望保罗2世教宗所钦定的。教宗方济各在4月20日的公开接见活动中，向在场的波兰信友致意时提及这个节日，说：“基督教导我们，人类不仅要经验到天主的慈悲，但也都蒙召向自己的邻人去显示出天主的慈悲。”教宗感谢波兰信友以宽广的胸怀敞开大门，接纳许多乌克兰难民，显示出天主的慈悲。教宗方济各将慈悲作为他宗座牧职的基石之一，因而钦定了2016年为慈悲特殊禧年，以延续沃伊迪瓦教宗的精神遗产。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于公元2000年确定在每年的复活节后的谢白衣主日为救主慈悲主日。根据波兰圣富天纳修女所获得的神事，这个日期是由耶稣亲自提出的。耶稣也指示富天纳修女如何绘制救主慈悲像。圣富天纳修女是第一位个人敬礼救主慈悲的人。随后在1944年复活节后的第一个主日，波兰克拉科夫的瓦盖夫尼基朝圣地就开始了对神圣慈悲救主的团体敬礼活动。紧接着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个敬礼就传遍了整个波兰。圣若望保罗二世于1994年将罗马的天主圣神堂钦定为救主慈悲朝圣教堂。该教堂距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仅几步之遥，每个月都有众多的朝圣者来此敬礼救主慈悲，每天下午已有许多教友来此诵念玫瑰经。教宗方济各4月20日周三主持公开接见活动，继续例行的要理讲授。这是自2年多前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以来首次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举行。教宗强调尊重长者应是年轻一代的正确生活态度，唯有这样前辈的优良美德才能代代相传。教宗以孝敬父母为主题展开了当天的要理讲授。教宗引用旧约德训篇的话说：“ 孝敬父亲的人必能补赎罪恶，孝敬母亲的人就如积蓄珍宝的人，背弃父亲的形同亵圣，激怒母亲的以为上主所诅咒。教宗解释，孝敬父母是刻在十诫版中的一条诫命。教宗说，孝敬父母是一个极大的诫命，是天主十诫第二块板的第一条，它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的父亲和母亲，它是关于一代又一代的人，一代人的结束能是缓慢而又漫长，它也创造一个与其他生命阶段长期共存的时间和空间，换句话说，它是关于生命的暮年。教宗表示，尊敬也意味着温柔和尊重，我们用尊严这个词来定义，尊重长者就是承认他们拥有尊严。教宗就尊敬长者讲述了旧约中关于诺厄醉酒与他孩子们的美丽故事，其中给予我们很多的教导。教宗说，年迈的诺厄，这位大洪水的英雄，是一个辛勤的劳动者，他喝了太多的酒后就不体面地躺在地上，他已年老，但喝了太多的酒，孩子们为了不让他醒来时尴尬，虽以极大的敬意避开视线，小心翼翼地给他盖上衣服。这段故事非常美，他讲的全是尊敬长者，遮蔽起老年人的弱点，免得让他们感到羞愧。接着，关于孝敬父母，教宗提醒所有为父母者，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给父母们一些忠告，请让子女们、小孩子和青年人走近长者，总是要亲近长者。当老人生病时，甚至头脑有些不清楚时，总是要亲近他们，让他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的血肉之亲，因着他们才有现在的我们。请不要把长者拒之门外而不顾，如果不得不把他们送到养老院，那就请你们带着你们的孩子去看望他们吧。最后，教宗总结道，尊重那燃烧过的生命并非老年人的任务，而是一种汇集青年世代的态度行为，因为长者的优良美德代代相传，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新。为此，让我们呼求圣神的助佑。意大利各地约十万名青年于今年复活节八日庆期周一傍晚齐聚在圣伯多禄广场，参加由教宗方济各主持的祈祷守夜礼。这是新冠疫情爆发两年以来首次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的非弥撒大型聚会，主题为跟随我吧。本活动由意大利主教团筹办，多名青年分享他们经历的考验和信仰经验，并得到教宗的鼓励和降服。一个名叫阿利切的少女讲述了她祖母过世的哀伤，以及她后来如何把悲痛转化成给他人的礼物。另一个名叫索菲亚的少女吐露了她在新冠疫情封城期间的孤独感，以及新朋友们如何引导他从不同的目光及希望与喜乐的目光看待生活。教宗方济各向在场的意大利朝圣青年表示
Grazie di essere qui. Questa piazza attendeva da tempo di riempirsi della vostra presenza, dei vostri volti, del vostro entusiasmo. Due anni fa il 27 marzo venni qui da solo per presentare al Signore la supplica del mondo colpito dalla pandemia.
他很高兴在时隔两年后 终于能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这种大型活动。教宗回顾了2020年3月27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特殊祈祷时刻，那时大雨滂沱，教宗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圣伯多禄广场上恳求疫情早日结束。或许这些青年那时候也在家里与家人一起在电视机旁同心祈祷。愧为两年，圣伯多禄广场再次洋溢着复活节的喜乐，教宗为此表示欣喜。与此同时，教宗也指出，仍笼罩世界的乌云，疫情尚未结束，东欧爆发了可怕的战争。教宗对在场的青年说，往往是你们的同龄人付出最高昂的代价，不仅他们的生活遭到牵连，变得不安全，就连他们对未来的梦想都被践踏，很多弟兄姊妹仍在等待逾越之光。接着教宗省思了耶稣复活后在加利利亚显现给门徒们的事迹。教宗解释道，耶稣于圣周五被钉死后，众门徒垂头丧气，觉得他们的梦想破灭。日出时分，门徒们坐在渔船上，看见岸边有个人若望，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认出他是复活主。教宗方济各叮嘱青年永不丧失希望，即使他们的梦想破灭，一切看似无法挽回。生活有时会使我们受到严峻的考验，使我们触碰到自身的脆弱，让我们感到赤裸裸、无能为力、孤立无援。在这段期间，你们多少次感到孤独，远离朋友，多少次感到害怕，不要觉得说出我怕黑是件丢脸的事。每个人都偶尔会感到恐惧，教宗鼓励青年要跟自己信赖的人分享恐惧感，恐惧必须见光，藏在黑暗中的恐惧一旦暴露在光阴中，真理就会涌现。你们不要气馁，你们如果害怕，就要把它放在光明中，这将对你们大有益处。教宗催促青年活出精彩的生命，说
Ma non avere paura la vita, per favore, avete paura alla morte dell'anima, alla morte del futuro, alla chiusura del cuore, questo avete paura. Ma la vita no, la vita è bella, eh? La vita è per vivere e per darla agli altri, la vita è per condividerla con gli altri, non per metterla in chiusura, chiusa in se stessa.
你们有人陪伴你们，你们要找到人来陪伴你们，但你们不要害怕生命，拜托，你们该害怕的是死亡，是灵魂的死亡，是未来的死亡，是心灵的封闭，你们该害怕的是这些，可是不要害怕生命，生命是美好的，生命要好好生活，要为他人付出，生命是与他人一起分享，而非自我封闭。教宗最后期勉青年在困难时刻转向我们的母亲圣母玛利亚，愿圣母玛利亚，一个在差不多你们的年纪就领受天使报喜，因圣神怀孕的母亲，能教导你们说出主我在这里，教导你们不要害怕。信仰通讯社消息，曾在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传教20年的爱德华多·卡内塔神父表示，教宗的哈萨克斯坦之行是十分重要的，与目前的危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执教于意大利米兰，并在堂区任本堂司铎的卡内塔神父继续表示，值得一提的是，此前 圣若望保罗二世以重大的历史性访问，他不顾许多反对之声，在911恐怖袭击11天后决定如期出访哈萨克斯坦。每当想起当地人民对教宗的热烈欢迎，我就十分激动。那是一个天主教徒仅占极少数的民族，他们很清晰地成为很少人预料到的重大和平事件的首选见证。今天又一位教宗将来到大草原出席重要的宗教盛会，展示和平是可能的。在这片土地上，在这片充满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土地上，和平仍然是可能的。传教士继续谈到了哈萨克斯坦的100多个少数民族，许多人选择了和睦相处的道路，教宗来访将给他们带去希望。教宗方济各之行用自己的访问见证了这一希望，不仅是乌克兰，也是目前全世界最为需要的希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基督复活了。我们先聆听一篇读经，读经选自《宗徒大事录》第十章37-43节，经文这样写说：你们都知道，在若翰宣讲洗礼以后，从加利利亚开始，在全犹太所发生的事，天主怎样以圣神和德能复了纳撒勒的耶稣，使他巡行各处施恩行善，治好一切受魔鬼压制的人，因为天主同他在一起。我们就是他在犹太人地狱和耶路撒冷所行一切的见证人，他们却把他悬在木架上杀死了。第三天天主使他复活了，叫他显现出来，不是给所有的百姓，而是给天主所拣选的见证人，就是给我们这些在他从死者中复活后与他同时共饮的人。他吩咐我们向百姓讲道，指证他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与死者的判官，一切先知都为他作证，凡信他的人，赖他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四部福音的作者都记载了耶稣复活事件，他们记载的方式是以记载事实而写，而不是一些小说的方式而写。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不是复活节的故事。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向门徒们多次显现，门徒们都在场。当时，耶稣的门徒没有一个相信耶稣会复活，也没有人盼望他能复活。在复活节的第一个早晨，天使向玛利亚清楚地说：不要害怕，我知道 你们是寻找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在你们之前先到加利利亚去了，你们可以在那里见到他。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话。门徒们是有信德的人，但他们的信德不完全，他们即使听到天使报信仍是不肯相信。就如多默宗徒所言，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孔，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直到八天后，复活的耶稣亲自显现给多默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摸我的手，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做无信德的人，要做有信德的人。多默回答说，我主，我天主。2000年来，教会接受天使的宣报，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2000年来，在每台弥撒圣祭中，我们都在重复多默宗徒亲眼看见复活基督的话语，我主，我天主。主耶稣是我们信德的老师，由于门徒们不大明白他的教训，所以他用比喻向门徒们讲解。当他第一次启示门徒们他将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伯多禄立刻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此事不能临到你身上。耶稣在福音中不断教训门徒们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凡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还会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将永远不死。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拆毁这圣殿，我三天之内要重建起来。圣使若望在福音中写说，当他从死里复活后，门徒们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相信了圣经和耶稣说过的。圣母玛利亚是基督之母、教会之母、信德之母。我们相信主耶稣在死后第三天复活后，最先显现的是亲爱的母亲。只有复活的耶稣能把痛苦圣母转变为喜乐之母、舞乐之源。光荣复活的爱子耶稣呈现在圣母眼前，投入圣母的怀抱，让圣母比圣诞怀抱圣婴耶稣更快慰，沉浸在神味神乐之中，陶醉在天上天主的圣爱之中。天上母皇尽其欢乐，盖尔爱子今已复活，如期所言，千真万确，天主台前为我祝祷。耶稣复活兼顾了门徒们的信德，门徒们完全没有想到主耶稣会再活着，他们见到了复活的主，对一切事物有了新的看法，以前对主的教导没有彻悟，而今则感到恍然大悟。门徒们才清楚耶稣所说的，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凡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还会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将永远不死。耶稣复活带给门徒们跟随基督的勇气。耶稣在受难前叮嘱门徒们说，我击打牧人，羊群就要四散。当耶稣 被钉在十字架上时，除了若望宗徒守在十字架下外，所有的门徒都四散逃离。耶稣复活，除去了门徒们的胆怯和恐惧，重新使门徒们获得了平安、喜乐和勇气。而平安、喜乐和勇气是门徒们在今后的传扬福音中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今天，新冠病毒弥漫了世界，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使人们的生活变得困难艰辛，我们的信德也在受着考验。天主在哪儿？天主为什么不拯救我们？天主有无能力使这疫情灾难退去呢？信德告诉我们，天主是人类救恩的创立者，救恩是天主的恩典和慈爱，是天主的旨意、计划、应许，是天主所预备的。福音是天主的福音，救恩来自耶稣基督。我们要仰望复活的基督，跟随复活的基督，因为复活的基督是福音的中心，复活的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泉源，复活的基督是天主赐予人类的救恩。当天主温柔地对待我们时，承认天主的美善是很容易的，但当天主让我们在长久的痛苦中忍耐，此刻发现天主的美善才是更加坚毅不凡。无论是新冠疫情，还是其他打击人类的祸患，这些处境都将磨练我们的信德，更加依靠信赖天主，呼求天主，让悲观从我们心中远离，在不顺心的事中保持内心的恬静，在一切艰难中仰望天主。我们坚信天主必将伸出大能的手拯救天主子民，使疫情消退，福泽大地，赐予人类天地祥和，岁月静好。我们坚信复活的基督，我们不会忘记耶稣基督是人类永远的救恩。耶稣复活了，复活的耶稣，你战胜的死亡，引导我们踏上永生之路。我们欢庆你的逾越奥迹，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与你一同复活，并生活在你的光荣中。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